欢迎各位听众来到台北健康养成记。之前有跟大家谈到台湾预计将会于2025年进入一个超高龄社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的器官会渐渐老化，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牙齿哦。今天这一集其实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就是病从口入，口腔问题是慢性病的帮凶。欢迎医师来跟大家谈谈牙齿和慢性病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吧。让我们欢迎温医师。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牙医师工会理事长温思勇医师。
医师您好，想请你先跟大家简单聊一下目前我们长者比较常见的口腔问题有哪些呢？
关于我们长者比较常见的口腔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牙齿的健康退化了，第二部分则是口腔机能的退化。那在牙齿健康的退化部分，最常见的就是龋齿，也就是蛀牙，那还有牙周病。那当然最近常常电视看到的有牙齿的敏感，甚至牙齿的脱落，这些都是牙齿健康退化的部分。那至于口腔机能的退化呢，最多的就是吞咽功能的降低，以及甚至会缺牙造成讲话不方便的语言能力的降低。那当然有些年纪大的长者会有唾液分泌减少，甚至有口臭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机能退化的部分。
讲到这个口腔问题，就记得之前国文课的时候有学过一篇唐宋八大家韩愈写的古文，他有说到吾年未四十，而事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是古人是真的还没满四十岁就会有齿牙动摇的问题吗？还是目前我们台湾的平均的寿命其实是 81.3 岁，难道我们下半辈子牙齿健康就开始会有问题了吗？
哦，其实韩愈的这一个文我们也是有念过的啦不过普遍来说呢，现代人的营养观念比以前好了，
是
那大家都知道要摄取适当的钙质来对我们的牙齿有更健康的帮助。那加上呢，我们多数人在小时候就已经加强了口腔牙齿保健的教育，
对，
因此呢比较古人来说应该是健康状况会更好，加上我们的全民健保又对牙齿有一定的照护，所以呢不用太担心了。但是重点就是每个人的牙齿保健非常的重要。
是，其实也没看过古人在看牙医的啦。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从小就是会被固定学校要做那个牙齿的检查，如果有问题他会叫你去外面的牙医要再检查。
是的，
对。那其实现在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个全民健保的这个保障，以及这个我们的健康观念有比较进步之外，但其实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照顾牙齿哦。以及听说这个牙齿和慢性病是不是有哪一些关联性呢？像是我们口腔有哪一些问题会比较容易引发慢性病呢？
好，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多数人会把牙齿跟全身性的疾病不会把它相关，牙齿那么硬，那身体包括比如说心脏啦或者是其他血管的问题，怎么会跟牙齿有关联呢？
怎么会呢？
实际上我们食物是从口腔进去的，
是，
那我们牙齿的健康主要对我们身体其他的影响是透过口腔中的细菌产生的影响，所以看似没有关联，实际上口腔的环境跟我们全身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因此会有很大的关联。
是，
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包括大家最常听到的牙周病。牙周病它会因为血液的循环造成把牙周病的细菌传递到全身，那就有机会让我们心血管的疾病，例如有些人就是动脉会硬化，我们叫动脉粥状硬化的，或者有心肌炎、心肌梗塞的问题，它都会大幅增加到2倍以上。另外糖尿病的部分跟牙周病的发生也有相当的关联。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患伤口会比较难以愈合，
是，
那如果又伴随着牙周病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我们的症状更加的严重，而且有糖尿病的病患他罹患牙周病的时候通常程度也会增加。那有牙周病的病人
应该说有糖尿病患者的病人会有牙周病的这个比例大概是
对，大概有患糖尿病的病患大概会有比一般人有三倍以上的机会发展到有牙周病的问题。
是，其实非常高，而且其实我刚刚听医师这样讲才发现，真的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口腔里面进去的，原来口腔跟慢性病有这么大的关系，而且得糖尿病的患者还比较容易会得到这个牙周病的发生哦。那除了刚刚医师提到的牙周病，我们还有哪一些口腔的问题跟慢性病有相关呢？
好，那我们除了牙周病以外，口腔中的疾病最大的另外一群就是蛀牙。那我们多数人蛀牙的时候，其中也是会有细菌，那细菌一样可以沿着口腔的牙龈里面的伤口进入我们心血管的系统里面，那就有可能一样造成了我们心血管的疾病，那提高了发生心肌炎、心肌梗塞的风险。
是，那除了口腔问题跟这个慢性病有相关，那还会有些其他的问题吗？
哦，当然我们有了牙齿的问题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口腔机能的下降。那我们长者常常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有时候会嘴巴比较干，就是所谓的口干症。
是，
口干症的病患因为唾液分泌减少以后，他在饮食吞咽的时候也会比较困难。另外唾液本身有保护牙齿中和口腔酸性的功能，那维持口腔的湿润的时候，我们要吞食物也比较容易，那这样子都可以减少蛀牙或牙周病的风险。但是如果机能下降了，相对的蛀牙跟牙周疾病的风险就上升了，而且食物咀嚼不好、吞咽不好的时候，也会进而影响到我们消化道的一些问题。
是，所以刚刚其实医师有分享，我们这个口腔的问题跟慢性病有很大的关联哦，像是牙周病啊、龋齿，包含这个口腔机能下降，所以就可以发现，其实要维持良好的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都很大很大的关联性哦。像我知道，在国际上啊，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提出一个8020的运动，想问医师，这个是什么运动呢？
哦。关于8020的这个运动，主要是说曾经有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他的真牙的数量少于20颗的话，那他会因为心血管疾病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而死亡的比例会增加两倍以上。那因此呢，日本的牙医学会在1989年的时候就推动这个8020的运动。那80指的是80岁，20指的是20颗真牙，也就是说日本牙医学会在推动80岁还可以保有20颗的真牙，以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或呼吸系统疾病造成的死亡风险。
是，所以20颗包含假牙吗？
哦，我们20颗是完全指的是真牙，就是有牙根的哦。
哦，所以假牙不算。
是
是，真的是要从我们年轻就好好开始保护我们的真牙。
没错，
对，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几岁哦，真的从现在开始就是好好刷牙哦，要注重牙齿和口腔的卫生健康。那刚刚是讲到这个国际上的8020的运动嘛，那在台湾啊，因为想说医师有这个非常丰富的牙医医疗经验哦，依据您的经验，目前台湾的成年老人大概有哪一些常见的口腔问题呢？
好，我们先说常见的口腔问题，那最多的当然有口干症啦，口腔黏膜有些比较脆弱啦，那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蛀牙啦，
是
牙周病啦，啊，当然继而发生的缺牙。那主持人，你要不要猜猜看，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哪一个最严重呢？
刚刚有讲蛀牙，有讲牙周病，我猜应该是牙周病吧，因为牙周病的内容刚刚讲了比较多。
是，答对了。其实台湾成人最严重的问题是牙周病，但是呢，长者除了牙周病的问题，他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牙周病或者龋齿以后造成了缺牙的问题。
所以才会很多老人都要去装假牙。
是的，没错。那根据104年到105年，我们卫生福利部在成年与老年人 口腔健康调查里面，它显示了台湾人有八成以上的人有牙周的疾病，而且其中还有接近五成人是属于严重的。那年龄层越高的罹患牙周病的风险也会跟着增加。
其实牙周病的这个盛行率非常的高，几乎就是每十个人就有八个人有牙周病的问题。那想询问一下医师，就是这个牙周病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好，我们牙周病又被称作是牙齿的慢性病，那它怎么形成的？其实就好像我们家里平常清洁不够的地方，就会堆积一些污垢，
对，会长东西。
是的，那我们牙齿周围发生了细菌感染以后，它会产生一些牙菌斑，那牙菌斑在钙化了以后，它就会变成结石，长期吸附在我们的牙齿的周围，就会引起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发炎反应，那侵蚀破坏我们的牙龈、齿槽骨还有牙周韧带等牙周组织。所以基本上牙周病就是清洁不当造成的问题。
是，它也会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啦。那它会有哪一些症状呢？
哦，那发炎反应以后，最常在病患能够自己探测或者是发现的，主要就是牙龈刷牙容易流血，那甚至有时候会有脓，那还有牙龈会变色，变得比较红比较暗。那有时候可能枕边人或者亲密的朋友会抱怨有口臭的问题，那自己呢有时候会发现好像牙龈萎缩了，牙齿看起来好像变长了，甚至我们牙根会容易敏感，然后缝隙越来越大。那严重一点，其实牙齿还会移位，甚至咬东西咬不下去，那后来也许摇来摇去，最后牙齿就掉了。
哦，真的听起来非常的严重。
是，
那我自己好奇，因为我平常有时候刷牙，有时候不知道是刷太大力吗，就会牙龈出血，那我就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牙齿出问题。这个是本身牙龈就已经开始有一点问题吗？还是只是我真的太大力？
是，当然如果真的太大力是有机会造成牙龈出血，但是呢多数人不会拿牙刷跟自己的牙龈拼命，所以呢大多数人刷牙不会是拼命式的嘛，所以真的会有流血的时候，最好择日有空去找医师帮你判断是不是有了牙周的疾病。多数人可能只是牙龈炎，但是牙龈炎就是最
基本的，
对，最低阶的牙周疾病，它是可以治愈的，就是恢复完全的健康。
是，
但是如果过了一些时间，也许就会变成牙周病，那它就比较难恢复到原始的健康状态。
了解，我刚刚讲到这个是比较最严重的牙周病的问题嘛？那刚刚也有提到说牙周病其实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缺牙。
是，
那这个我们在台湾长者的这个缺牙问题严重吗？
哦，其实算起来是跟国际上比起来是有点严重的。那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里面呢，65岁以上的长者在自然牙有大于20颗的只有60%。那随着年龄上升，缺牙的问题更严重。在台湾75岁以上全口无牙大概有10%，也就是说每十人就有一个人全口都没有牙齿。另外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平均的真牙大概是18颗，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长者平均每人都少了10颗牙，
非常非常多。
对，这是非常的严重的，
都没有牙齿可以吃东西的感觉了。
是，
难怪就是会有人说年纪越大越有这个吃软不吃硬的这个讲法吗？
吃软不吃硬这个讲法挺中肯的，这个形容词用得好。不过真的即使是真牙有了20颗，但是真牙是会蛀牙的，如果有了蛀牙，其实它也是会让牙齿最后变成脱落。那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台湾18岁以上的成人蛀牙的盛行率高达接近99%，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是 完全没有蛀牙的，因此我们的牙齿保健真的要从小就开始。
讲到这个从小，我自己想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侄女，她大概才3岁4岁吧，可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就是没有给她很，就是没有再给她注意饮食啊，就是甜的也吃啊，可乐也喝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她现在5岁，她已经有做过5颗的牙齿的根管治疗，我觉得超级夸张的。所以从小就是好好刷牙真的很重要，但他现在有好一点，他现在上小学了，就是有正常的刷牙，然后有做那个什么洁牙小天使什么等等的，就有比较好一点。那所以其实这个长者缺牙的情况其实非常的严重，而且缺牙讲话其实也会有一些漏风的问题，说话不清楚之间也会影响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是没错，其实长者缺牙的问题严重一点的当然就是咀嚼造成了一些口腔机能的减低，那当然讲话漏风说话不清楚的时候，真的自己的朋友每次都要说，哎，你讲不清楚，可不可以再说一遍，真的会影响自信。
是，
那缺牙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牙齿减少以后，它的咀嚼效率降低了，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去选择一些比较不需要咀嚼的一些食物，像淀粉类的，那需要咀嚼的一些菜啦、肉啊，它就可能会减少去使用。那减少食用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减少的矿物质啊、蛋白质啊、纤维等营养的缺乏，造成营养的不良，那也会让长者他的肌力变得比较少、比较差，那甚至容易跌倒，甚至失能的这样的风险都会上升。
所以一个口腔问题就是可能牵一发就会动全身了。
是的，
口腔的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到长者的肌力啊，或是一些失能风险等等。那经过医师刚刚很详细的帮我们说明啊，发现从小就是好好爱护，好好就是维持我们牙齿的清洁，真的跟我们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想请医师就是帮大家简单的整理介绍一下，我们平常就需要有哪些注意的牙齿保健事项呢？
好，那当然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有正确的清洁。
是，
那希望大家最好每天吃三餐后都可以洁牙，那睡前更重要，一定要刷牙，可以搭配辅助用牙线或牙尖刷来加强我们牙齿跟牙齿中间的清洁，另外也可以搭配一些漱口水来让我们的牙菌斑减少。
那想发问，早上睡起来一定要刷牙吗？
好问题。其实有些人会说，我前一天晚上已经刷得很干净了，
对啊，
那睡觉也不吃东西那既然不吃东西，早上起来为什么要刷牙？好，那其实有两件事情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判断，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去闻闻枕边人，或请枕边人闻闻你的口腔，这是一个
尴尬了。
对对对，那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让口腔清洁彻底，好，那一定会有残留的。加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平均大概7-8个小时，我们的口腔活动是静止状态的时候，口腔的唾液分泌也会减少，那它对我们口腔的保护就下降了。那我们口腔中的其他的本来就存在的自然菌落，在这个环境下，它经过了7-8个小时，它可以增加增生。所以其实早上一起来是有很多我们口腔自然的菌落它增生一夜以后的结果，因此最好还是要刷牙，不然就是直接吃早餐把细菌一起吃进去。
哇，那所以其实三餐饭后跟睡前还有早上都是要建议我们要来正常的这个做清洁的动作啦。
是的。
那除了刷牙之外还有其他注意的保健事项吗？
那当然，其实定期的更换牙刷，选择比较小头软毛的，然后另外牙膏最好能够使用含有氟 1000ppm 以上的，这样子的清洁效果跟效率会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当然定期看牙很重要，我们目前全民健保针对12岁以上的 民众每半年提供一次洗牙，就是全口牙结石的清除服务。那65岁以上的长者，甚至全民健保还提供了每三个月可以免费涂氟保护牙齿，因此建议我们民众都能够多多的利用我们全民健保提供的口腔健康照护的服务。
是，这个洗牙服务常常就是会去牙医洗牙的时候，他都会跟我直接约半年后的回诊。
是，
但通常可能就会太忙了，就会忘记，或是跟他说哦，有空我下次再约。但其实今天听完这集就非常重要，要好好的定期洗牙，而且我们全民健保就有这个服务喽。那我自己好奇，如果假设像刚刚有时候长辈的缺牙的问题比较严重嘛，那如果他没有牙齿了，还需要刷牙吗？
好，好问题。那刚刚也听到了。为什么早上起来要刷牙？事实上全口无牙，我们的口腔中还是有细菌的，那这些细菌可以造成我们口腔的黏膜的一些病变，因此呢，即使全口无牙了，还是应该要去清洁口腔。只不过既然没有牙齿了，我们可以使用超软毛的牙刷来把我们的牙床黏膜去做清洁。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舌头啊，上颚，把口腔清洁好了以后，我们可以降低我们口腔细菌的感染，那这样子健康的牙床也比较能够去承担未来要使用假牙的时候的寿命。
是，那在针对我们刚刚是一般民众，我们这个需要注意一些牙齿清洁的保健嘛，那年纪稍长的一些长者，他们有没有更有一些问题需要来留意呢？
哦，那当然，因为长者的牙齿数量改变了，尤其是数量减少的时候，我们的口腔机能会退化，那牙齿的健康也退化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长者可能要注意以下四个项目，包括戴假牙的使用问题，然后还有用餐的习惯需要做好的习惯，以及营养摄取要均衡，另外要加强我们口腔的运动。那关于第一个假牙的使用问题呢，建议我们吃完饭餐后务必要把假牙拿下来清洁再带回去，那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活动假牙拿下来，让牙床可以充分的休息。那至于用餐的习惯，要记得说我们在吃东西吞咽的时候尽量不要说话，否则容易让我们吞咽的时候造成一些吞咽的问题，或者是不小心把我们一些细碎的食物吞到我们的气管了，那这样子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叫做吸入性肺炎的困扰。
嗯，
那当然用餐还要尽量要多补充水分，那尽量嚼久一点，让食物充分的被咀碎嚼碎了以后，然后糖分跟酸的也尽量减少摄取。那营养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希望均衡的营养，那多多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D 还有钙质，这些是可以让牙齿的牙骨健康更升级的。那大家可能会觉得什么是口腔运动？其实口腔运动平常是吃东西，但是呢，我们要健全我们的口腔机能的时候，可以参考我们卫生局有影片的那个健口操，来增加我们的脸部表情的运动，然后它可以改善发音，强化我们吞咽的功能，而且适度的口腔运动也可以增加唾液的分泌，那都可以保护到我们的牙齿。
是，刚刚有讲到这个很多我们年纪稍长一些长者可以注意到的口腔保健问题哦。那如果说我们是有戴假牙的这个长者啊，我们要怎么样平常做清洁跟保养呢？
好，那我们其实有戴假牙的长者一定要记得定期回诊非常的重要，毕竟我们除了全口无牙的以外，剩下的牙齿如果没有定期保养，它会让我们的活动假牙越来越不好戴，越来越不稳，然后结果让原来的牙齿丧失了更多，那口腔机能一定会下降，所以定期回诊很重要。那当然我们平常使用活动假牙尽量不要咬太硬的食物，避免我们假牙在咬硬物的时候 让假牙本身的寿命减少，因为假牙可能会受损。那我们一定要用完餐的时候取下来清洁，这是为了避免有食物的残渣留在我们的假牙上面，然后顺势就吸附在我们的剩下的自然牙，那造成自然牙的损耗。那另外我们在清洁假牙的时候，请记得要用专用的牙刷，用清水去清洁，那千万不要用牙膏，牙膏是刷牙的，不是刷假牙。牙膏上面有一些微粒，有一些研磨剂，如果拿来刷假牙的话，容易让我们假牙表面的树脂产生刮痕，反而是一个滋生细菌的温床。那假牙拿下来以后，请务必放在40度以下或者常温的水去泡着，避免因为干燥而变形。那如果变形的假牙，它一定会造成我们口腔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假牙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对，随着这个台湾其实逐渐迈入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哦，也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戴活动假牙哦。那这边也给戴有的活动假牙的听众朋友一个参考哦。那刚刚医师刚刚有提到健口操，
是
我蛮好奇的，健口操可以改善我们的口腔功能，那医师就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口操吗？
好，其实健口操这个操就是体操的意思，那健口操就是帮助口腔健康的体操，它是把日本的口腔体操把它做一些改编以后，然后最主要是为了要让我们用口腔的运动和发声来促进我们口腔的健康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一种运动，这是专门为长辈设计的口腔机能促进体操哦。
非常有趣耶，那这个健口操有哪一些好处或是效果呢？
好，健口操它主要的好处就是透过我们训练我们的口腔肌肉群来打造我们健康的口腔与颜面，然后可以促进我们咀嚼的效率提升，提升我们的健康，也可以增强我们吞咽的功能。那加上我们提升了口腔的清洁度以后，那让长者更适合也更健康。
是，那这个健口操啊，它可以训练到我们口腔的哪一些部位呢？
健口操它主要是训练我们脸部、脸颊跟舌头的一种体操，那它也可以促进我们发音的练习、唾液腺的按摩以及吞咽的练习。那完整的健口操甚至还会延伸到我们颈部、肩部还有手部的一些运动。
哇，蛮全面的，不只是有口腔的这个练习，然后又到发音，也会延伸可能到颈部、肩部、手部都会有。那健口操我们是多久要练习一次比较好呢？
当然健口操是随时随地只要有空就可以做的，但是体操是运动的一环，那运动一定要持之以恒，每天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好，可是每天至少做一次，每次十分钟，自己可以找有空的时间去做健口操，锻炼自己口腔功能的健康。那口腔健康了，我们就会减少了病从口入的风险。
是，那相信其实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没有听过也没有做过健口操的吧，那我们今天想要请医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健口操的步骤，那听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哦。
好，那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练习，其实这个动作不用快，慢一点做到位比较重要。
是，
第一个是深呼吸。怎么样深呼吸呢？我们可以先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经由鼻子慢慢的把空气吸到腹部，让腹部有微微膨胀感，再由嘴巴把气慢慢的吐出来，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腹部慢慢的缩小。深呼吸的重点在吸气要短要快，大概五六秒钟完成，吐气要想办法长一点，大概八到十秒完成，这是深呼吸的步骤。第二个是颈部运动。如何做颈部运动呢？我们可以先脸在看向正前方的时候开始转向右边，再转回前方，再转向左边，再转回前方，照此顺序再做一次，总共做两次。 第三个是颈部的倾斜运动。首先我们看着前面的时候，把头往右边慢慢的倾斜，然后回正，再往左边倾斜，然后回正。接下来呢，头往下面啊，往前往下，然后回正，再往后往上回正，再往下回正，往上回正，这样子来回各做两次。第四个是我们肩部的运动，这个比较悬一点哦，就是想办法把肩膀慢慢的抬起来，然后突然放松，就是瞬间放下来。那再重复一次，这就是肩部的运动。接下来第五项是手部的运动，首先将手背向前伸直到与肩同高，让手心向下，手指张开，然后要用力把手指掰开，然后往前延伸，总共做两次。第六项是脸颊的运动，那脸颊的运动可以让我们两侧的脸颊轮流鼓起来，就是让我们嘴巴充气，然后让右边的脸颊鼓起来，再让左边的脸颊鼓起来，接着让两边同时鼓起来，最后用双手挤压鼓起来的脸颊，把气挤出去，同时一定要有是要挤出有噗的声音，并不是慢慢的压出来，而是就是瞬间把鼓起来的脸颊用力一压，然后有噗的一声。那第七项是舌头的运动，相信大家舌头运动应该没什么困难，但是我们希望把舌头先往前伸缩回来，那往上舔缩回来，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舌头要转圈，那我们可以从右边慢慢的顺时钟转一圈，再用左边也顺时钟转一圈，然后逆时针再各转一圈，总共也是各做两次。那接下来是发音的练习，那主要我们的发音练习是要发啊的音，那你可以发啪啪啪、啪啪啪、咔咔咔、啦啦啦，这样子的顺序，那也是做个两次。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唾液腺的按摩，那唾液腺的按摩比较难用口述告诉大家位置，那欢迎大家能够参考我们卫生局的健口操的影音版本，那去详细的了解我们按摩的位置。
是这个唾液腺的话，是主要是按摩在耳下的部分吗？
是，就是我们的唾液腺有耳下腺、腭下腺跟舌下腺。那耳下腺基本上就是在耳朵的下
做按摩。
是，那我们的腭下腺呢，主要是靠近我们下颚骨的那个转角的地方的下面。那我们的舌下腺就是我们的舌头下面，就是我们下巴的最尖端的里面。
哦，好，详细的这个步骤啊跟这个示范的教学，我们都可以参考这个卫生局的影片呢，我们把影片的连结放在资讯栏中咯。
那如果长辈的口腔照护做得好，不只可以延缓口腔机能的老化，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还可以享受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同时又摄取了均衡的营养，可以促进全身的健康，维持好心情，也维持好的生活品质。
是，今天非常谢谢医师帮我们详尽的解说哦。台北市卫生局也有录制详细清楚的健口操影音版本，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搜寻台北市卫生局健口操，有国语版和台语版，我们也会放在资讯栏中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点选观看，期待和大家共同迎向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